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倾听正大之声。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 ，Always Around You。
Taco Talk。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这个夏天，一个即将席卷舞台的名字。
Welcome to Mexico City。
五个女孩，一个名字 ，Taco。
Mexico， 我是 Taco 队长索菲亚，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舞台了吗？
大家好，我是主唱何拉美，今晚就用歌声征服你们。
嗨，我是主舞肩膀内可可，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
我是 Taco 的门面朵拉，今晚让舞台为我们发光。
Yo， 我是主 rap 香吉士，墨西哥准备好接招了吗？
从天空降落到舞台中央，他们准备引爆整个夜晚。
We are Taco。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我们是 TACO Taco Talk。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朵拉。
大家好，我是香吉士。哎，朵拉，你今天是心情不好吗？你怎么不唱你的主题曲了？
哦，今天很感伤啦。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正式节目的最后一集了。
天哪，时间真的过得超级快。这几个月呢，跟大家一起聊墨西哥、学西班牙文的时光真的很开心哦，我自己真的很不舍啦。
确实，而且不管是前面五集的预录节目，还是后面开始现场播，其实都要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你是说你口误用手舔盐吗？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再偷臭我了？你上礼拜还不是乱唱歌？
我那哪是乱唱，傻眼。好啦，我们半斤八两啦。那最后一集我们就努力不要再搞事了。
好啦，我们一起加油。我们赶快先介绍一下今天各单元的主题内容吧。
没问题。经过上周的迪亚斯独裁还有革命时期，今天的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我们会来介绍近代的墨西哥哦。
没错，除了聊聊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外，也会一起谈谈这阵子很热门的话题——墨西哥毒枭
哦。那在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一样会介绍一些莫名其妙的奇闻异事啦。
对，今天除了呈现坐姿的 ET 外，你们知道喝完可乐打饱嗝在墨西哥其实是有独特含义吗？
最后的 Taco Talker， 我们会来教教大家跟艺术相关的西班牙文单字，跟我们一起当个有艺术涵养的人吧。
你确定你有吗？
我没有吗？你的礼貌勒。
好啦，我们先赶快进入我们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
让我们欢迎 Taco。
等一下，我好紧张哦！
墨西哥主题场，冲啦！
升降机要上去了，准备，三、二、一。哎，这不是舞台灯，
那是金字塔吧？
有人戴骷髅面具在跳舞哎，
还有街头乐团。
不对，这不是舞台，
这是
时光Taco机。
欢迎进入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这个单元我们要来介绍墨西哥近代史。相即是撇除我们前面九州墨西哥的历史和一些奇闻异事，你在这个 Taco Talk 之前对墨西哥的印象是什么？
墨西哥超远的，但我想我的印象应该就是塔可饼，还有可以跟塔空里面可以拔下来吃的饼干帽吧。我说真的，我真的很想吃吃看那个，感觉超级方便，而且追剧的时候还可以戴在头上配着吃。
虽然我也觉得蛮有趣，也想试试看，但是你真的是不要除了吃还是吃哎。
我只能说你也是好吗？那你呢？你在做节目之前对墨西哥有什么印象啊？
我吗？其实对墨西哥最大印象应该就是大毒枭了，感觉那边贩毒问题超级严重，而且不止墨西哥境内，还是国际的。
真的。但是虽然毒枭这件事是真的很严重，新闻一直报啊，也让大家对墨西哥有这种印象，但其实墨西哥也是个在全球化还有经济发展都很好的国家哦。
对啦，其实墨西哥近代史还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真的不只是像新闻上看到的毒枭，真的是我原本想的太简单了。
那你知道前几年很有名的可可夜总会吗？
那是当然的，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真的吗？
对，不过这部分我们会在第三单元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
没错，那我们回来，就是到20世纪后期的时候啊，墨西哥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包括经济政策、国际贸易，甚至社会环境都开始快速改变哦。
所以今天这个单元，我们就会带大家认识两个很重要的近代事件。第一个就是改变墨西哥经济方向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 NAFTA。
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墨西哥毒枭问题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进入下一段历史小资讯，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历史内容吧。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及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体系，带动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加速墨西哥融入全球化经济。然而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也逐渐加剧，同时美墨边境往来日益频繁，使跨国毒品走私网络迅速扩张。20世纪后期，墨西哥毒枭势力崛起，毒枭暴力也成为近代墨西哥重要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这两件事情虽然好像差很多，一个是经济政策，一个又是社会问题，但其实背后是蛮有关联的。而且如果把时间拉长了来看，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历史变动底下慢慢长出来的不同结果。
你说的没错，墨西哥啊，在20世纪后期其实就是一路往现代化走了。那它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也跟着开始加速，大量人口啊就从农村一路城市里面工作。同时呢，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整个国家也开始被拉进全球经济的循环里面哦。
没错，它的地理位置真的是不要太关键了，它就是直接跟世界最大经济体当邻居，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要不要被影响，而是一定会被影响，差别只在影响程度而已。
对啊，而且还是那种不只是偶尔来串门子，是每天物流、贸易、投资全部都在互相流动的邻居。今天你这边政策一变，隔天啊，那边产业就可能跟着调整的那种等级哦。
所以墨西哥很多政策其实就是被外部环境牵动的，尤其到了1990年代之后，他们开始更积极的推动自由贸易，希望透过全球化的体系来刺激他们内部的经济成长，让整体产业可以升级。
是的，那在1994年呢，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甚至可以说是转捩点等级的决定，就是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 NAFTA。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更仔细的拆开来讲，但是现在呢，先讲一个很大方向的结论。就是这个决定真的直接改变了墨西哥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跟产业走向，而且不只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延伸那种哦。
但同时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快速变动，它带来的不只是自由成长，还有结构上的落差问题被开始放大，像是啊贫富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不均，还有不同地区之间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均的问题哦。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其实并不等于它整个社会整体条件同步改善，所以有些人确实是有机会进入工业化跟全球市场，但很多人其实是被留在原本的结构里面，甚至被迫离开原本的生活方式。
对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后来一些跨国犯罪网络、地下经济还有毒品走私的路线才会逐渐找到可以生长的空间啦。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墨西哥近代史哦，一个是让它更深入进入世界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政策，另一个则是这个过程中逐渐扩大并且变得更复杂的毒品犯罪跟治安问题。
而且我必须说，这两条线其实不是完全分开的，他们有点像是在同一个时代背景底下，一边是正式的经济体系，另一边是非正式甚至地下的结构哦。
没错，如果要用一个比较浪漫点的说法来形容，其实就是有点像中间其实存在一条看不见的线，把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巧巧串在一起。这个概念也有点像这首歌，就是泰勒斯的 Invisible String， 虽然它原本是在讲爱情啦，但是那种看似无关却其实早就被牵连起来的概念其实还蛮贴切的。
对，没错，就是你以为是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不同选择的人事物，但回头看才发现，其实一直都在同一条线上被影响着。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用这首歌带大家进入今天的主题氛围，歌曲过后我们再正式进入细节，来聊聊 NAFTA 到底怎么改变墨西哥的经济结构的。Just so pretty to think all along there was some invisible string tying you to me. Ooh. Bad was the plot of the song in the cab on your first trip to LA. You ate at my favorite spot for dinner.On our three-year trip, getting lunch down by the lakes. She said I looked like an American singer. Time, mystical time, cutting me open then healing me fine. Were there clues I didn't see? And isn't it just so pretty to think all along there were some.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泰勒斯的 Invisible String，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第一个重点，也就是1994年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咯。
好啊，那 NAFTA 其实就是由三个国家一起建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啦，成员国是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那它的核心概念呢，就是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障碍，让商品还有资本可以更自由的流动哦。
所以白话一点就是，原本东西要进出口会卡关卡很久，现在变成市场打开，大家可以直接做生意咯。
没错，而且对企业来说，这代表成本下降，效率提升，所以啊，他们自然会开始思考生产基地要放哪里比较划算呢。
然后墨西哥就刚好变成那个很关键的位置，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优势，它直接跟美国接壤，然后运输距离就会变短，物流成本就会下降咯。
对啊，而且再加上一个很现实的条件，就是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啦，
所以原本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工厂开始慢慢集中移动到墨西哥，然后再把产品输送到北美市场。
可是呢，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因为经济成长的速度很快，但是分配并不是同步的，尤其是农业这一块受到的冲击非常的大，因为美国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墨西哥的市场，价格低，而且本地的小农完全没有竞争优势。
有一点点像你原本在一个小市场卖东西，结果突然旁边开了一家24小时的大型连锁超市，而且还一直促销啦。
那根本真的不用比了啦。这也是让贫富差距问题逐渐变得更明显，有些地区因为工业发展而快速繁荣，但也有很多地方其实被留在发展之外。
而且更关键的是， NAFTA 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变化，它还改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边境流动。
这是因为贸易量增加，货运啊、物流、人员往返都变得更频繁，所以边境变得更开放的同时，其实管理的复杂度也大幅上升。
然后啊，当正常商品流通变得更顺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会开始出现，也就是非正式的流动，就是说我们常看到的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等。
所以呀，NAFTA 本身虽然是一个经济政策啦，但是它的影响其实延伸到社会结构、人口移动，甚至是后来的治安问题。
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可能以为他们只是开了一扇经济的门，后来才发现整个系统的流动方式都被因此改变了，而且还不只是短期影响，甚至一路延伸到了后面几十年了。
这可以说是成长的代价吧，这是墨西哥必须要承担的啦。毕竟事情都是有两个面的，怎么可能都只有好处啦？
也是，但在这里我就想点播一首 Imagine Dragon 的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这首歌还蛮符合墨西哥的处境，虽然站在世界的巅峰，但还是为此有些牺牲。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聊聊墨西哥著名的毒品犯罪问题吧。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重点，也就是墨西哥近代史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主题，毒枭势力的崛起。
其实啊，墨西哥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毒品走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直接临近美国，而且美国本身又是一个市场需求非常庞大，同时利润空间也极高的国家，所以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形成供应链哦。
所以他从一个比较零散的小型犯罪团体逐渐变成有组织、有分工、有资金流动的系统，甚至最后慢慢发展出武装能力。
而在这些庞大的组织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画精古兹曼，他的外号叫做矮子，
好过分、
超级坏。
他所领导的希纳罗亚集团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具渗透力的贩毒组织之一。
他最常被拿来讨论也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就是他的越狱啦，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讨论的。
真的，那真的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越狱，不是什么翻墙啊破门，而是慢慢完成一条地下逃脱路线。
好，虽然我等一下讲的可能会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我必须说他真的很猛。他不只是逃出来而已哦，他是把一条路直接建出来，甚至有传闻指出整个地道系统不只有照明设备，还有完整的通风运输设施，几乎已经接近一个工程等级的规模了。
真的，而且这件事情也让外界开始重新检视墨西哥监狱体系，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结构漏洞，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长期不被发现的。
对啊，毒枭问题最严重的部分其实不只是贩毒本身，而是它伴随的暴力事件。也就是说，组织之间会因为路线、利益、地盘分配等等问题产生冲突，然后就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对抗哦。
对，而且某些时候还比较严重的事情，甚至会出现军警跟毒枭直接正面的火力冲突哎、
哦。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在想最无辜也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应该都是一般民众了吧、因为除了暴力冲突之外，还包括绑架啊、勒索啊、失踪等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其实对很多墨西哥人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单纯的新闻标题，而是某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长期存在的不安全感了。
虽然啊，墨西哥政府长期投入大量的资源在打击毒品犯罪啦，但因为背后同时牵涉到经济不均、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制度性的问题，所以很难单靠单一的国家力量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哦。
所以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 NAFTA 跟毒枭这两件事情其实并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事件，而是在同一个时代变动底下同时发展出来的两种不同结果，一个是在阳光底下被看见的全球化，另一个则是阴影底下扩张的地下结构，而且两个其实都被同一个体系套连在一起。
没错，那今天的第一单元也差不多到了尾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Netflix 影集《毒枭墨西哥》的主题曲，叫做《Tuyo》。
相信这部影集也是很多人第一次开始注意到墨西哥毒枭议题的关键。那歌曲过后，我们先休息一下，接着进入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簿》。El castillo, la torre, yo soy la espada que guarda el caudal. Tú el aire que respiro yo y la luz de la luna en el mar. La garganta que ansío mojar, que temo ahogar.La carga
canta que ansio mojar, que temo ahogar, te amo.
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们是万能青年旅店。
我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
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2-39-7800。
永远都会陪在你身旁，正大之声在这里带给你那路弯都咿呀那呀嘿我海洋。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啊，回到化妆室了，终于可以小小休息一下。
哎哎哎，你们听说了吗？有人居然真的相信。
哦，拜托，这还不够扯，你们都不知道我上次在厕所听到有人。
不是吧，竟然还有人当真，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现在时间是2:32，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朵拉，
我是香吉士。那接着就来到了第二单元莫名其妙的事件簿啦。那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两个我觉得超级神秘又莫名其妙的故事哦。
没错，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乍看之下有一点诡异，但其实蛮符合墨西哥人既神秘又艺术的风格
哦。哎、欸，这听起来是关于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吗？
哎、欸，很聪明的，没错，这位就是一个女画家，在墨西哥艺文界与民间流传甚广，甚至带有一种近乎神迹的色彩哦。
哎呦，那我们第二个故事也很特别哦，是关于可口可乐与玛雅祭祀仪式的综合体，不觉得有一种历史和现在重叠的割裂感吗？
可口可乐出现在祭祀仪式吗？听起来真的有够莫名其妙的。
不过又来了，食物又出现了。
虽然我们今天 Coco 不在，但是我们有 Coca-Cola。
我的天，这到底是什么可可可的变种体啊，救命，超好笑。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剧场，看看究竟有多莫名其妙吧。
我们真的要看吗？
这可是弗列达耶，传奇人物最后一晚，谁不好奇啊？
可是这里超可怕的。
开始火化。
你知道吗？他一生几乎都生病。
我知道，所以大家才说他把痛苦都画进画里。等一下，
怎么了？
你看火里面，
不可能！
他是不是坐起来了？快走！
不对，我觉得他不是想吓人，他比较像是在说……
说什么？
我还没输给命运。
哇塞！刚刚小剧场提到弗列达就是我们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啦。弗列达是我们墨西哥裔的一位画家，他的一生壮烈而凄美，是墨西哥传奇人物之一哦。
没错，他的一生其实都活在病痛之中，而且他在18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车祸，一只钢铁斧手刺穿了他的骨盆，也导致他必须一直躺在病床上面。
哇塞，我现在骨盆已经开始在痛了。
是坐太久吧。
所以他为了打发漫长的康复期，他的父母在他的床头装了一面镜子，并给他特制的画架。
我只能说他都已经伤成这样了，但是还是坚持画画，应该也是真的很热爱了啦。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啊，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他自己最了解的主题哦。
听起来真的很悲催，不过确实因为车祸啊，他的一生都被困在他的住所蓝屋了。
蓝屋就是他出生成长也是他最终离世的地方哦。他在蓝屋里养了很多动物，像是猴子、鹦鹉，甚至还有鹿。这些动物也频繁出现在他的自画像中，象征着他渴望却难以获得的母性，或是作为他痛苦灵魂的守护者。
他就是这样被困在小小的蓝屋，没办法自由行动，他的灵魂也就这样被困住了吧。
但其实弗列达的婚姻也蛮惨烈的，他与墨西哥壁画大师迪亚哥里维拉的婚姻被形容成大象与鸽子的结合。
大象与鸽子，欸，一只那么大一只那么小，这样是很不舍的意思，对不对？
对，没错，他们两个人疯狂相爱又互相伤害，经历了什么出轨啊、离婚又复婚，他们的爱情仇恨真的比天还高，比海还深。
欸，其实蛮狗血的，但果然爱到深处也就会恨得更深。 I know。
哎呦，我们 rapper 不只会唱情歌还会谈恋爱了吗？
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故事。
好，
没有啦，
你说的。
好啦，别闹了啦。
对，后来哦，他在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点惊悚的事情，让他的一生看起来更神圣。
没错，就是在1954年，弗列达在蓝屋去世了。他在生前曾经说：“我躺着太久了，请把我烧掉。”所以他的家人与伴侣就这样将他的遗体送往火葬场。
所以他就是躺了一生，所以不想再躺着火葬了。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啦，因为他太渴望健康了嘛。传说中啊，那个菱角啊，就是滑入那个高温的火炉嘛。那弗列达他的遗体就在大火中缓缓坐起来，他那一头被装饰着繁花似锦的黑发就在火焰中燃烧，看起来就像被光环包围。
哇塞，这真的很可怕哎！但是这一幕就这样被传送下来了，而且啊，对于崇尚死亡及重生的墨西哥人来说，这一幕其实并不可怕，反而视为他的最后的反击哦。
卧病一生困于极，临终火里忽坐起，肉身化作灰烬时，才是灵魂重生记啊！
不是，我们 rapper 怎么开始唱诗了啦？但是确实也没错，他们认为弗列达即便在死亡面前，也依然展现出强韧的生命意志与神秘感。而且啊，在弗列达最后一本日记里面写说，他希望他自己是快乐的，然后永远不希望再来了。或许离开真的是一种解脱吧。
对啊，
说到这里，我们不如来听到一首来自 Florence 跟 The Machine 与佛列达作品同名的 What the Water Gave Me。 歌曲过后回来继续听到第二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哦。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Florence 跟 The Machine 的 What the Water Gave Me， 虽然只有一点点，但他真的唱出了弗列达那种被自己的思绪吞没的情绪。
救命啊，我也要被我的口渴淹没了啊，刚讲超久的话，好想来一瓶可口可乐哦。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可口可乐的啦。这个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有一个小镇啊，里面的教堂算是天主教的风格，但是内部的仪式却融合了深厚的玛雅传统哦。
这个我很熟啊，就玛雅文化嘛。
对，
当地的原住民相信疾病和不幸是由体内的恶灵还有晦气堆积的，但是可以通过打歌将恶灵从灵魂深处驱逐出去哦。
所以说他们要在自己的祭祀中打歌。
对，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早期呀，玛雅祭司在仪式中使用的是一种名为 Posh 的传统玉米发酵酒，那这个酒喝下去之后啊，就会让人打嗝。
所以后来出现一种饮料取代了这种传统的酒，到底是什么呢？好难猜哦。
就是我刚刚说的可口可乐啦。那就是随着1960年代可口可乐的公司进入当地市场，这个公司呢就大量的投放广告，那加上碳酸饮料会逐渐产生的气体引发强烈的打嗝，那就被视为一种物理上的排毒啦，所以这种饮料就逐渐取代部分烈酒的地位哦。
怎么传统烈酒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被可口可乐抢生意吧。不过这种古代和现代的碰撞感真的是蛮神奇的，有一种梦幻感。
Oh my god， 我一想到一群人在祭祀仪式上念念有词，这里但却喝着可乐，真的很莫名其妙。
而且你会看到在没有什么长椅啊，没有华丽装饰的教堂地板上，一群信徒围绕着蜡烛，身边摆放着不同口味的苏打水，通常会是黑色的可乐，因为黑色在玛雅文化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哦。
是的，那黑色就象征着过度休息还有潜能，因为啊，他们相信透过黑色的镜面可以看穿表象，连接到祖灵还有神明哦，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黑色的可乐。因为这种深邃的液体就被视为一种可以进入体内捕捉恶灵将其带走的圣水。到了现在，可乐在当地不仅仅是饮料，更是重要的贡品，这也引发了当地严重的健康问题。
确实，因为喝太多可乐，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这些疾病的几率都越来越高了啦。
真的。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与神灵沟通、净化心灵不可或缺的媒介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需要那个 Coke Zero 零糖可乐，让糖尿病也 Zero。
我其实都喝 Zero 可乐、欸，
真假啦？
真的
难喝
很好喝。不过既然可乐有这种问题，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继续用传统的玉米酒啊？
玉米酒毕竟是酒嘛，早期使用这种强烈玉米酒祭祀的时候，教堂内常常发生一些醉酒斗殴啊，或者是什么睡到不省人事，当地社区领袖发现了就改用可乐，同样能达到与神沟通的明快感。
前有龙舌兰，后有玉米酒，那下次我们有机会去墨西哥的话，我们也去试试看好了，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把我灌醉。
好啊，一定要，不要到时候给我跑去喝什么可乐。
不过啊，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现在在恰帕斯州可口可乐的经销商权啊，往往掌握在当地的权势家族手中哦，导致可乐在某些村落比瓶装水还便宜耶。
哇塞，好羡慕。
形成了一种信仰带动经济，经济却巩固信仰的循环哦。
所以越多人来用可乐来祭祀，可乐就越来越便宜了耶。
没错，现在看来这种仪式真的很莫名其妙耶，但是对当地人来讲，这是一种精神寄托。 可乐，其实现在也是我精神寄托了。
又是又是吃。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来自 New Jeans 的 Zero， 希望 Cock Zero 也可以普及到恰帕四周。歌曲过后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Of all around the world, love of guts and girl. I'm ready, let's go. You already know. I don't ever want to be, I don't ever want to be, I don't ever want to be all alone. I don't ever want to be, I don't ever want to be apart. Coca-Cola 맛있다. Coca-Cola 맛있다. See you looking, catch it, here's a cola.See you looking, catch it, here's a cola. Coca-Cola 맛있다. Coca-Cola 맛있다. See you looking, catch it, here's a cola. See you looking, catch it, here's a cola. 사실 궁금했어 저기 산다 내 눈에 띄던 까만 내 글자 Boy stylish glow up got me hooked now.
刚刚的表演精彩吗？
莎莎，稍等，我们换个妆哦。
妈妈是个赛车手，我的环境是个是非不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 88.7。我是李全哲。
有人骑车是为了变瘦，而我骑单车是为了忙里偷闲，听政大之声。
之声 FM 88.7，陪伴你的好声音。
各位旅客，火车即将到站，请准备好你的随身行李，准备下车。
离开故乡已经好多年，不曾回来，不知道妈妈过得怎么样。
阿英，你回来啊？一个人在台北，敢会真寂寞？
别烦恼，有一个人会一直陪在我身躯边。
已经要娶某啊？
无啦，是政大之声。
寂寞就听88.7，政大之声陪着你。
这套衣服好漂亮哦！
快点快点，莎莎们还在等我们回到舞台呢。
Taco Talker 课程广告 ，Ready。3, 2, 1, action！
现在还只会说 Hola 吗？
三分钟带你掌握实用单字，
五句话让你开口不尴尬。
哎，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要笑，再来一次。
好啦好啦，重来一次。
铜板价让你成为 Taco Talker。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政大之声的 Taco Talk， 我是主持人香吉士，
我是主持人朵拉，欢迎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Taco Talker。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教西班牙文了，
真的，
大家要把握机会认真学习哟，
不然我就要开始卖我们 Taco Talker 的课程广告咯。
好、哦，我会入股，没有。那我们上一个单元不是讲到弗列达这位有名的艺术家吗？那这个单元当然要学习关于美术的西班牙文单字了。
好、哦，我学完就是大艺术家啦，哈哈哈
！Wake up！ 你知道我在唱什么？
我知道，
我是大艺术家。好了好了，回来回来。你虽然不能当大艺术家，但是你可以当预言家了，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单字确实就是艺术 ，arte。
arte 艺术，哇，听起来真的很像什么艺术家的名字。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单字才像嘞。
接下来是跟艺术超有关系的音乐，音乐叫做 musica。
你说有关系是亲戚关系吗？
哦，你有看我白兰后脑勺白眼吗？这已经够冷了，我又不想变成冷冻朵拉啦。
好啦好啦，刚才你刚刚说到的 Musica 怎么那么像你跟可可主持的那个第八集里面不是有讲到皇后的恐怖娃娃 Monica 吗？
你竟然有在认真上课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真的根本没在记啊。
你太小看我了，我也算是我们 Taco Talk 的忠实听众
不过还真的很像大家小心不要把这两个单字搞混了音乐叫做 Musica， 娃娃叫做 Monica。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字是舞蹈芭蕾，
芭蕾也可以是舞会的意思哦。
说到舞会，我就会想到那种优雅的华尔兹，大家呢就在舞池里面美丽的旋转，顺便来一场邂逅啦。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不要抢我的梗。我刚才没有唱。
好啦好啦，那你真的很有生活了。
你这么一说，就让我想到下一个单字 vida， 也就是生活的意思喽。
Vida Vida， 哦哇塞，我一直在想什么东西可以谐音联想，但发现完全没办法。
确实今天的单字都蛮难想联音的。
不行了，再想下去我脑细胞死亡了。死亡叫做 muerte。
好啦好啦，你也算接得蛮顺的啦。虽然谐音不太行。真的超像语言课程的。但是呢，在墨西哥文化里Muy de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哦，像是最有名的亡灵节就叫做 Dia de los Muertos。
没错，亡灵节他们反而会用缤纷的花朵、祭坛还有彩色骷髅头把它变成一个很像嘉年华的派对。
既然是派对，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和乐器呢？
那就必须提到墨西哥音乐的灵魂 Guitarra， 也就是吉他。
Guitarra， 这么一说，我记得《可可夜总会》里面的主角米格，就是因为他爸爸的吉他开始冒险了嘛。
对，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可可夜总会》，看完之后真的绝对会更懂墨西哥文化，而且真的超级好看，超级感人的。
我记得电影里面有说，真正的死亡不是消失，只要我们还保有最后一个单字，就是 recuerdo， 也就是回忆的意思。只要那个人在，只要我还有那个人的回忆，那他就在了。
没错，只要这份累归了都一直保留在心里，他就不算真正的离开。
而且啊，可可夜总会里面那首 Remember Me， 它的西班牙文歌词是不是就叫 Recuerda Me， 意思就是勿忘我
哦。所以虽然我们这是最后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上教西班牙文，但希望这个单字都能变成莎莎们脑海里美好的 Recuerdo。
今天朵拉有在浪漫
那必须的。不过我接下来要卖课程大赚一波了。
哦，我要跟队长索菲亚告状。
好啦好啦，我同意，我们一起分红啦。
这才对嘛，因为我不是共犯啊。
好啦，我们单字先教到这边。那既然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可可夜总会嘛，那是必须有播一首这首由卡洛斯里维拉这位墨西哥歌手演唱的 Recuerda Mi 勿忘我。歌曲过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Recuérdame No llores por favor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cerca me tendrás A solas yo te cantaré Soñando en regresar Recuérdame Aunque tenga que emigrar Recuérdame Si mi guitarra oyes llorar, ella con su triste canto te acompañará hasta que en mis brazos estés. Cerca me tendrás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卡洛斯·里维拉演唱的《Requiem》，勿忘我。好了，我们刚刚有点太兴奋了，歌曲直接爆出来，
我真的很想听嘛。
好了，
而且朵拉，你刚刚是讲《Requiem》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那个我那个歌曲啊？
哎呀，我只是不想念错嘛。好啦，那我其实这首歌非常适合新手学习西班牙文哦，因为歌词短，节奏慢，又一直重复。不过当然，英文版的《Remember Me》也很好听啊。
没错，虽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节目上教西班牙文，但是例行的回答环节还是不能少的哦。看你刚刚一直在装懂吼，还是真的有把单字进进脑袋里嘞？
拜托，你想考我？我可是大艺术家好吗？来呀、啊，互相伤害，互相伤害。
好，那我来考你。第一题，请问如果要形容一个人过着每天睡到自然醒，餐餐吃塔口，下午还能喝杯调酒这样的完美状态，也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状态，这样要用什么单字呢？
拜托，这已经是送分题了，这就是 Vida 生活啦、哎、也是我梦想中的大学生活啦。
真的，我现在过着没有生活的生活。
对。
好，第二题，如果你今天在一个超级安静的图书馆里放了一个宇宙无敌大声的屁，你会怎么样？
救命，我真的会伤心死亡哎、欸！拜托，
所以是哪个单字啊？
好啦，是母一代死亡。不行不行，这个我真的一定要反击了。相机是一定好哦。
好啦好啦，
请问下面这句话有几个是我们今天新学到的西班牙文单字？
嗯，
好，这句话是大艺术家抱着恐怖娃娃一边弹吉他一边跳舞。哎，
朵拉，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你觉得这会难倒我吗？
一定会。
好，不行，我来想想。艺术家是 arte， 恐怖娃娃是 muñeca， 那吉他是 guitarra， 跳舞就是 ballet， 所以总共是四个啦。
哈，你错了吧？恐怖娃娃 muñeca 不是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单字哦，是音乐 musica。
这哪算啊？我当然记得。哎，你这陷阱题真的很可恶。
我不管，是我赢了，哈哈。
欸，那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可可夜总会吗？
嗯，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看过这部电影，是在电影上，欸，讲错，是在飞机上稍微有看了一下。那你可以跟我稍微介绍一下这部到底在讲什么？
好啊，这部电影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主角米格嘛，他们家其实非常讨厌音乐，但是他又非常喜欢音乐，所以他就这样偷了他们家唯一一把吉他，然后就到了亡灵世界去冒险，差点回不来的故事啊。
那他有遇到他想念的情人？
有，他们后来就是整个家族大团圆，然后世纪大和解。他们就家族就开始接触音乐的。
哦，我懂你意思。虽然我没有很认真看过这部，但是就是我觉得他把死亡这个议题讲得很愉快轻松，可是又让人感到疗愈。
对，没错。
好啦，我就会找时间去看。
拜托，一定要去看。好啦，我们先赶快来复习一下今天节目到底聊了什么吧。
好，那在我们的第一单元时光 Taco 机中，我们说到了现代的墨西哥，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墨西哥如何成为全球毒品的走私地。
那第二单元莫名其妙事件部讲到了弗列达卡罗这位艺术家，以及关于可口可乐的小故事哦。
最后呢，第三单元 Taco Talker 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艺文活动的单字啦，那就是希望这些单字最后都能变成莎莎们脑海里最珍贵的回忆哟，
也就是雷鬼大妹
耶、yeah~、
好啦，我们到这边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既然我今天一直说自己是大艺术家，那最后就想播这首来自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哎呦，
就是你刚刚唱的那首。
对对对，
让我们跟着节奏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好，那不要忘记下礼拜同一时间再回到 Taco Talk， 因为我们下礼拜会跑去墨西哥来聊聊其他有趣轻松的话题，比如说爱情吗？
可以可以。
好啦，那大家，我是主持人香吉士，
我是朵拉，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Adios。
为那次单身，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在早已沉醉了，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不心烦了，他要你让让你就让让耶、yeah, 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不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yeah, 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缪斯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